请大家打开你的圣经，我们刚刚读的在箴言书第六章，我们继续在学着信息七个致命的罪。箴言书的第六章从16到19节，今天我们要学的是第二个致命，撒网的蛇。当一个人他得到麻风病的时候，麻风病人他们的精神系统已经无法运动，他们的这个神经系统已经坏了。所以当一个麻风病人他所被火烧的时候，还是被割伤的时候，那个人是不会觉得感觉到有这些疼痛的。所以对这个麻风病人是很危险的被割伤、被火烧烧伤的时候根本不知道有这个痛，已经受伤了，所以他的生命的确已经面对很多的危险。当我们看到在属灵上同样的，如果你和我对罪不敏感好像这些在属灵上我们的属灵的神经的系统已经坏了那么对我们说罪只是一点点的罪我犯罪的时候也许你告诉自己每个人都有犯这些罪吗？没事的。或许你看到罪的时候你就觉得那么神也许不知道我犯这个罪，没有人知道我犯这个罪。也许你对自己说不用紧了我犯这个罪的时候神也是会原谅我的。当我们对罪没有这敏感的时候，好像我们在这属灵的神经的系统根本都不知道已经得罪神，那么这对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灵命是很大的危险的。所以我们要学这个信息的时候，在箴言书第六章，那么我们要看的这七个致命的罪，神的话告诉我们在16节，这是神所恨恶的，神所真正的这七样的罪，你和我要很小心，因为神所恨恶的，神所不喜悦的，神不要我们犯这七个致命的罪。所以我们要对这些罪要很敏感，要很小心要警告自己，我要很小心不要犯这些罪。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一个有属灵的基督徒，我们对罪很敏感的。当我们看到自己跌倒的时候，犯这个罪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很羞愧，我们要很快的回到主的面前要悔改。所以如果今天你问自己，到底我是个属灵的信徒吗？还是属这个世界的？其实很容易有这个答案，就是你问自己，当我面对罪的时候，我是敏感的。大卫他是神所称呼的合神心意的人，他面对罪的时候，我要大家打开你的圣经，在诗篇25篇，你看大卫他是合神心意的人，但是他面对罪的时候，在诗篇25篇，你会看到他的态度是怎样的态度。一个很有属灵的，我们要和诗人大卫这样的同样有这样的态度，在诗篇25篇第7节，大卫他祷告的时候他求神什么？在第七节大卫说，求你不要纪念我幼年的罪孽和我的过犯，耶和华啊，求你因你的恩惠按你的慈爱纪念我。
你看他对罪的态度，就是他看到自己，哇，我犯这些罪，以前我犯这些罪，这些罪，我觉得很羞愧，求主不要纪念我所得罪他的罪。不单在第七节，你看第十一节，同样的，大卫他对罪的态度，你看十一节他说什么？耶和华，求你因你的名赦免我的罪。他说什么？因为我的罪重大，因为我的罪重大。他看到罪的时候，他没有说主啊，我只是犯一点点的罪啊，主啊，这是很小小的啊，小小的很微小的罪。没有，他看到罪的时候，他知道他所犯的罪对在神的面前是重大的。还有不单在十一节，你看十八节，一个有属灵的人，他对罪很敏感的。你看在十八节，他说什么？耶和华，求你看顾我的困苦，我的艰难，赦免我一切的罪。当他面对困苦艰难的时候，他也许认为，也许是我的罪，因为这些罪我所犯的，所以神赐这些艰苦困难在我生命上，所以他对罪很敏感，所以他求主赦免我一切的罪。所以今天下午大家都，当我们学习这四个致命的罪的时候，盼望我们的态度就是好像诗人大卫这样，这些罪如果主啊我得罪你，是很重大的，是很大的，求你赦免我。所以我们回到箴言书的第六章，箴言书的第六章，这里在十七到十九节，我们可以看到这七个致命的罪，神说我所恨恶的这些罪，神所讨厌的啊，神叫我们不要犯这些罪。那么当我们看到这七个罪的时候，其实如果你看的时候，这包括我们全部一生所犯罪。你看十七节的第一个就是你高傲的眼啊，眼睛。那么第二就是我们的舌头，今天我们要学的撒谎。第三是什么？我们的手啊，流无辜人的血。那第十八节第四个罪，说到我们的心，对吧？我们的心，这啊，涂抹鬼恶计的心啊。那么又说到什么？我们的脚，不单在我们的心，我们的脚从头到下面，你看我们的脚就飞跑行恶的脚。那么十九节说到什么？我们的见证啊，做个假的见证。还有最后第七个说到什么？我们对其他的弟兄啊，因为我们这样的罪就影响他们。所以一看到这七个致命的罪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我们的确是完全堕落的。我们大家知道罪已经进入我们全部的一生，从我们头到我们的脚，我们都很容易会跌倒，很容易会犯罪的。所以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啊，求主让我们学习真正的要依靠他的力量，不要得罪他。我们已经开始啊，学到第一个致命的罪，就是啊一个月前啊，那么简单的温习啊，第一个致命的罪，这里在十七节说到什么？是高傲的眼，一个很大的罪，很容易让我们跌倒的，就是我们的骄傲。第一个罪在天上所发生的，就是因为撒旦他的高傲，他对神说：“我要和你平等，我要和神你一样。”所以他从天上三分之一的天使都被摔回到地上。不但在天上，第一所犯的罪就是骄傲的罪，在地上同样的第一个罪所发生的，神所创造第一个人男女亚当和夏娃，他们所犯的罪是什么？也是骄傲啊！因为啊，蛇魔鬼啊，进入了蛇来到啊他们面前，他们看到这果子的时候说什么啊？你吃的时候你的眼睛会明亮，哇，他们就觉得很骄傲，对吗？
哇，我和神一样，眼睛可以明亮。
所以他们都吃了犯罪，从此后人都因为他们的罪都堕落，大家都犯罪。所以我们知道这第一个罪，你和我都要很小心。第一个罪在天地所发生的啊，我们很容易的也可以因为这个罪啊来得罪神。圣经的话告诉我们，败坏之先，人心骄傲。为什么今天我们要有这个冠状的病毒？其实神把他的手，他保护人类的手，稍乎拿掉一点点，让我们人类要谦卑。有这个病毒的时候，让人知道你自己不是掌管一切的，一个小小的病毒，眼睛看不到的，啊，整个世界都现在好像啊不能啊动一样。为什么？因为神要人谦卑，因为人太骄傲了。败坏之先，人心骄傲，在箴言书的18:12说到。所以主主也让我们有谦卑的心，要不要骄傲，要学习主的话语。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第二个罪恶，在这里说到的是什么？第二个17，撒谎的蛇。所以今天要问大家，谁这里没有说谎话的？有没有人呢？谁没有说过谎话的？如果你可以举手啊，那么今天你可以回家了啊，不用听了。但是如果你举手的时候啊，已经在说到一段谎话啊，因为我们都知道你和我在这里的都有犯过这个罪，撒谎的蛇。那么我们是否有没有问自己，你和我在哪里学过说这些谎话？有没有人在老师在学校的时候，你上学校的时候，小学还是幼稚园啊，有一个课程，好，这个今天的课程就是要教导你们小孩子啊怎么说谎话啊？有没有这个课程啊？当然没有啊，当然没有这个课程。那么有没有想到，为什么你和我都会自然的从心中的小孩子都会说谎话啊？没有人教他们，没有老师有这个课程啊？其实答案就是我们都是罪人，有这个罪性。在诗篇51说到什么？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胎的时候啊就有了罪。所以每个人活到这个来到这个世界啊，从小应该我们就不必学到说谎话，没有人教我们的，我们是有这个罪性，我们就自己会说谎话啊，我们就是魔鬼的不是神的恩。因为圣经告诉我们，魔鬼就是那说谎治人的父。你打开你的圣经，在约翰福音。所以每个人有这个罪性，这个罪性就是让我们知道啊，我们就是跟着魔鬼。为什么神说我憎恶这个罪恶？因为当我们犯这个罪恶的时候，我们撒谎的时候，说谎话的时候，其实我们跟从的是谁？跟从的就是魔鬼，因为他是啊说谎之人的父。你看在约翰福音的第8:44，约翰福音第8:44，好，我们一起来读啊，约翰福音第8:44，1、2、3，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正理，因他心里没有正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弟兄姐妹朋友，主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他告诉我们，当你和我犯这
撒谎的罪的时候，其实我们跟的是谁？我们听从的是谁？就是魔鬼撒旦，因为他就是说谎之人的父。在魔鬼他根本都没有真理，他是本来是说谎啊，说谎之人的父。所以这罪恶，神很恨恶的些罪恶，因为神看的时候，就是你和我是神的儿女，我们在这个世界，神的话已经告诉我们，我们要完全，因为我们天上的父是完全的。但是如果我们犯这些罪的时候，我们说谎话的时候，变成我们是魔鬼的儿女，跟从这说谎之人的父，就是魔鬼。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嗯，开始的时候，第一个人亚当夏娃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魔鬼就对他们说谎话，对吗？如果你打开你的圣经到创世纪，开始的时候，你看这魔鬼他就说谎话了。在创世纪的第二章的十七节，这是神的话，这就是真理。神的话告诉亚当夏娃说什么？在十七节，第二章的十七节，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就是真理，神所说的是真理。但是魔鬼说什么？你去到第三章，说谎之人的父，他来到亚当夏娃的面前，在第三章第四节，则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看得到吗？他只是加一句话不在里面，神说你们一定会死的，这是真理。那是魔鬼来到亚当夏娃的面前，你们不一定死，这是个谎话。他来就是要欺骗人，用这些谎话来欺骗，所以很悲哀的，人不听神的话，却要听魔鬼的话，却要听这谎话，就吃了这分别为善的果子，就犯了罪。所以今天神的话的确是真理，因为今天你和我都看到死亡，对吗？你都看到死亡，我都看到死亡。因为为什么？因为神说你吃你必定会死，人类就必定会死，罪的工价乃是死。神的话是真，魔鬼的话他是说谎之人的父。所以今天你问自己，你要听的是谁的话？你要听的是真理，真实的话，神的话，还是你要听的是魔鬼的话，是谎话来欺哄我们，欺骗我们？那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第二个致命的罪的时候，我们要问自己，这说撒谎的话，到底人他来到这个世界，他有这罪性的时候，他说谎话的时候，其实在神的眼前，神怎么看待这些人？看待这些罪恶，在耶利米书的第九章，耶利米书的第九章，在旧约的，今天要大家翻很多的不同的经文要看啊，耶利米书的第九章第五节，当神看到世界的人都说谎话，不真的话，你看在这里。在耶利米书的第九章第五节，因为晓得神为怎么对待这些罪恶，人就是这样。你看第五节，我们一起读啊，耶利米书的第九章，找到吗？在旧约耶利米书第九章第五节，神的话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人就是这样，人的罪性。今天我们也看到啊，他会做的是这样的罪。第五节，
来找到，一起读一二三。
他们个人欺哄邻舍，不说真话，他们叫舌头学习说谎，劳劳碌碌的作孽。
这就是神所看待这世界所发生的，人就是这样欺哄邻舍，没有说真话，对彼此就是学习什么说谎话啊，这些罪恶。今天同样的，我们都看到做生意的人，这些商人啊，要赚多点钱，对吗？啊，就说骗话。你买东西的时候都说什么很好的，不会破的，你买了回家破了啊，这个很好吃的，这个水果没有坏的啊，你回家的时候哎，里面坏了。大家都学习说谎话，对吗？啊，不单就是这些做商人啊，那么这些在政治家的人啊，做总理的、总统的，他们也是说谎话啊。为什么？因为要人家投他们的票。啊、他们说到我们这个美国的总统呢，美国的总统啊，他。第三年了，做到三年的时候，他已经说过10000个谎话了啊！人家说啊，应该差不多啊啊！总统也是这样，美国的总统啊啊，媒体啊，在网上啊，都有这些假的新闻啊。所以神的话告诉我们，在这个世界，其实很多人都对这些罪恶说谎话，没对他们说看得很轻的。可以这样做，大家都这样做，但是神的话告诉我们，说谎话的人，他们的罪会定在他们在火湖里面。打开你的圣经，在最后圣经的最后一本书，第二个死亡，在写在启示录的21章，启示录的21章第8节，这里形容到那些被丢在火湖里的，因为他们的罪，他们没有得到罪的赦免，他们是谁？是哪一种人？启示录第二个死亡，永远灭亡在火湖里的，他们是谁？第八节啊，21章的第八节，我们一起读啊，一二三，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粪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这是第二次的死。弟兄姐妹朋友，神的话很清楚的，这就是真理。在最后的审判，那些包括说谎话的，他们因为他们的罪恶，神说他们也要灭亡在火湖里，这就是第二次的死。第一次的死大家都知道啊，这是肉体的死，但是过后还有第二次的，那些没有悔改的，没有得到罪的赦免的，那些说谎的，他们对自己说没事啊，我说谎，你看大家都说谎，整个世界都说谎话，总统也是说谎话啊。但是神的话告诉我，说谎话的也是要灭亡在火湖的。你说，哎，长老，那么我有说过谎话，对吧？你也说过谎话，我也有说过谎话，那么你和我会不会灭亡在火湖里？如果你和我没有认罪悔改，我们一定会。但是如果今天对我们有说过谎话，但是我们已经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我们已经认罪。在约翰一书的第一章第九节说到，若我们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当我们有这样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对神，我有说过谎话，但是我现在认罪，我悔改，你是信实公义的神，你一定会原谅，那么我们就得到罪的赦免，那么我们就不会有这个第二次的死。但是如果很多人在这个世界，他们的罪行，他们没有悔改，他们跟着的是魔鬼，是说谎之人的福，最后就是和魔鬼一样，要灭亡在火湖，第二次的死亡。今天我要 和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要很小心，要很担心，不要犯这个说谎的罪，因为我们的舌头很容易就会说谎。所以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有四方面，有四方面，因为我们很容易跌倒，很容易被引诱到在魔鬼试探我们的时候啊，我们就说啊，就这样说谎。那么现在我们知道是这么严重的这个罪恶，神是所憎恶的，求主帮助我们。所以第一方面我们要很小心的啊，就是我们不要惧怕人。当我们惧怕人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会犯这个罪，就会很容易说谎。因为我们知道啊，如果看到人的时候这些人他是有权利的，哇，如果我说真实话的时候啊，他们就会逼迫我在学校啊，这些老师啊会惩罚我如果我说实话的时候，那么我的老板也许会除掉我还是会降低我减到我的薪水我就怕了。因为怕他们的时候想到什么，就是说谎话啊，对吗？说谎话的时候就免得得到这些惩罚。所以当你和我惧怕人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犯这个撒谎的罪。所以神的话说，在箴言书29:25我读给大家听，惧怕人的会显露网罗。当你惧怕人的时候，你一定会显露这个网罗，就是一定会跌倒，一定会犯这个撒谎的罪。所以我们要很小心，求主帮助我们。我要给大家看一个例子，在创世纪的12，一个很忠心神的仆人叫做亚伯拉罕。大家都知道亚伯拉罕，他是很忠心神的仆人，很爱神的仆人。但是爱神的仆人，很忠心神的仆人，有时候不小心也是会跌倒。你看在创世纪的12，因为这时候他不小心，他惧怕人的时候就显露了这个网罗。在创世纪的12:10，我们从第十节读到十三节，我们就看到亚伯拉罕他这么忠心的爱主，但是这时候也会说谎话。创世纪12:10-13，一起读，一二三。那地遭遇饥荒，因饥荒甚大，亚伯拉罕就下埃及去，要在那里暂居。将近埃及，就对他妻子撒来说：“我知道你是容貌俊美的妇人，埃及人看见你，必说这是他的妻子，他们就要杀我，却叫你存活。求你说你是我的妹子，使我因你得平安，我的命也因你存活。” 你看这时候亚伯拉罕他不小心，我看到来到埃及的时候怕这些埃及人会杀害他的性命因为他的妻子撒拉圣经告诉我们他的妻子容貌俊美的妇人，他就说你不要说你是我的妻子，你是我的妹子那么说这个谎话的时候我就可以保存我的自己的生命。这是个谎话，因为他是他的妻子，为什么说上次撒拉是我的妹子因为这样如果你读下去神对亚伯拉罕有怜悯，责备他不应该这样做亚伯拉罕因为什么惧怕人，惧怕这些埃及人，惧怕自己的生命。但是亚伯拉罕有没有学到这个功课？其实我们 很容易说啊，主啊，原谅我们。因为你看，在十二章刚刚读到他已经被神责备的时候，你读到二十章的时候，亚伯拉罕第二次又犯这个罪。你看创世纪的二十章，这时候他们又去到二十章的第一节，我们读第一和第二节，那么你就看到啊，另外一个地方亚伯拉罕也又惧怕这里的人，也又说谎话啊。第一和第二节一起读，一二三，亚伯拉罕从那里向南地迁去，寄居在加底斯和苏尔中间的迦南。亚伯拉罕称他的妻撒拉为妹子。希尔格的王亚伯拉罕差人把撒拉娶了去。同样的，你看亚伯拉罕又犯同样的罪，又说谎话，又说他的妻子啊是他的妹子。所以这里教导我们什么？不要娶美貌的妻子啊，不是这样啊，不是这样教导我们啊，不要惧怕人，不要惧怕人啊。你一惧怕人的时候，是个一定会陷入这个网络，一定很容易的会跌倒，会说谎话，就说他的妻子就是他的妹子。也你自己可以读下去啊。神对亚伯拉罕很大的怜悯啊，神又保守亚伯拉罕，保守他的妻子啊。神对亚伯拉罕的怜悯，但是我们学的功课就是，如果当我们惧怕人的时候，我们都很容易会说谎话啊。亚伯拉罕你看在这里十二章二十章，因为这样他的榜样，如果你再读下去啊，在二十六章啊，不用翻啊，他的自己的儿子啊，以撒，同样的啊，也跟着父亲说谎话，也说他啊，以撒说他的妻子啊，利百加也是他的妹子，所以我们做父母亲的啊，做长辈的，不要说哎，我说谎话，其实我们其他的人啊。你的儿女啊在看着，如果因为你这样说谎话，其他的也看着你，同样的好像以撒跟着他的父亲亚伯拉罕也又说谎话，所以我们要想信我们的榜样。那么这里很清楚的教导我们，这第一方面要小心惧怕人，我们就很容易会说谎话，会跌倒，好像亚伯拉罕。第二方面，我们很容易会犯这个罪，这个撒谎的蛇很容易会犯这个罪，就是当我们要塑造自己要很良好个人的形象，要人看到我是很有这个良好的形象，哇，我是很属灵的人，哇，我要大家看得到，那么这样我们就很容易会说谎话。因为我们只是要人看到自己是很好的，哇，很良善的啊，很属灵的人。所以当我们听到人所分享的时候，哇，他有这个困难，你就说什么，好了好了，弟兄啊姐妹，我为你祷告，听得好吗？很好，我为你祷告，但是你根本没有做到，你在说谎话，你只是让那个人知道，哇，你好像很属灵。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很小心我们所说的话，你只是说而已，没有做到，没有为那个人祷告啊。所以很多人的就是只是要为了啊塑造一个良好个人的形象，就因为这样就很容易说很多的谎话，对吗？我为你祷告，但是没有为人家祷告那么很多时候人家问我们啊，在家有没有读圣经啊？你说什么？没有人说不会，没有读，对吗？因为你说不会，没有读圣经，哎呦，你这个不属于。大家都说什么？有读圣经，但是加一加你什么？一个礼拜只是读一次啊！你看，我们说就是要塑造自己一个很好的啊，好像很属灵的，但是是个谎话。你在心中你也知道是个谎话。有没有祷告啊？在家里啊，有祷告，其实。很多时候都没有祷告，
所以我们也要很小心，因为第二方面，当我们只是要塑造一个很好很属灵的形象的时候，只是要人看到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会说谎话。我要给大家看这个例子啊，在撒母耳记，就是扫罗这个人啊，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上的第十五章，旧约，这个人他叫扫罗啊，是以色列的第一个王啊，他也要人看到他很属灵，要显示，只是要以色列人众人看到他是怎样的人，所以撒母耳记上的第十五章，十五章，其实神的话很清楚告诉扫罗，在第二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啊，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路上亚玛利人怎样待他们，怎样抵挡他们，我都没忘。所以在第三节，扫罗他要怎样做，现在你要去击打亚玛利人，灭尽他们所有的，不可怜惜他们，将男女孩童吃奶的，并牛羊骆驼儿女进行杀死。这是神对扫罗的命令。当撒母耳来到扫罗的面前，在第十三节，你看第十三节，扫罗他说什么？为什么他要说谎话？他根本，如果你读下去，你知道扫罗他没有做到，他没有全部遵守主的话语。但是撒母耳啊，撒母耳啊，这个先知他来到扫罗的面前，哇，扫罗要什么？塑造自己的很好的形象，要撒母耳知道，哇，我很虔诚啊，我很敬拜主，我有听从主的话。所以在十三节的时候，撒母耳他来到扫罗那里，扫罗对他说什么？愿耶和华赐福于你，耶和华的命令我已经遵守了。哇，你看这是个谎话，他有没有遵守神的话语？在第九节，你读第九节的时候，你就知道他根本没有遵守，只是一半而已。当你说我遵守神的命令一半的时候啊，他扫罗百姓啊有连续那个啊那里的那里的王啊，那些牛啊羊啊，有一些就不要杀掉，他只是遵守一半。当你遵守神的命令一半的时候，其实一半就是没有遵守，对神来说是没有。你可以遵守99%，也是对神来说也是没有遵守他的命令。所以扫罗他说谎话，对撒母耳说我已经遵守你的命令，其实他知道自己没有遵守。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只是要塑造一个属灵的形象，只是要有人看得到。新约也有这个例子，你打开圣经，在新约使徒行传的第五章，你看人的心就是这样，要说谎话来显示自己很属灵。新约的使徒行传第五章，我们一起读啊，第一和第二节，我们看到这夫妇在新约的教会刚刚开始的时候，有这位夫妇，他们所做的是什么？使徒行传第五章第一和第二节，一起读，找得到吗？啊，《使徒行传》第五章，好，第一和第二节，一二三，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从他的妻子撒巴利亚卖了银子，把价银私自留下几份，他的妻子也知道。其余的几份拿来放在使徒脚前。其实这夫妇做的是很好的，对吗？他们啊有这个田地卖了啊，就这些钱啊要侍奉给神，在教会的 啊，帮助教会，其实他们做的是很好的，但是他们要塑造一个很好的形象，他们说一个谎话，你读下去，他们说一个谎话，说什么谎话？谎话就是说什么？全部我所卖的这个田地的钱，我都奉给神。其实他们没有全部，他们有一部分自己收，其他的他们奉给。但是在使徒面前，在众教会面前，他们说一个谎话，让人看到哇，我很属灵啊，全部的钱我都奉给神。所以这时候，彼得通过神的圣灵，他知道他们所说的是一个谎话。在第三节，彼得说：“啊，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把田地的啊价银自留下几份呢？你留下几份，你又说自己全部给神。其实，在神的面前，如果你要留下几份，你只是要给神十分之一是没错的，在神也会悦纳。”你要给啊一半也是可以的，但是神所憎恨的是他们说谎话，他们要塑造自己一个很好的形象，就是说我全部给神，但是他们自己收一些。所以如果你读下去，你就看到神怎么惩罚他们，夫妇都被神啊致死。今天如果你和我说谎话，会不会立刻被神致死呢？没有，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因为神对我们的恩典，对我们的怜悯，我们要很小心。我们要看到，因为不要为了惧怕人，因为不要为了塑造这一个很好属灵的形象就说谎话。求主帮助我们。第三样事情，我们很容易会说谎话的，就是为了方便，为了方便。你说我不要，我说这个谎话，我不会伤害什么人。为了方便啊，我们就说这些 white lie 啊，就是啊，我们说的啊，这啊所说的谎言啊，就是啊善意的谎言啊啊，没有害人的啊啊，只是方便而已啊。那么我们就说这些。谎言对吗？有时候我们在家里，那么人家打电话要找我的时候，是跟家人说：“哎，告诉那个人啊，我不在家。”其实你在家，你在说谎话。你说：“哎，没事的吗？我不是有伤害人啊。”有时候人家叫你出去一起吃饭，其实你可以的，但是你说什么？我很忙啊，我有事情。其实你没有事情的，但是你不要去，就是说不要去了啊，不要说谎话。你说不用紧啊，我说这些谎话啊是方便，不会伤害人啊。但是对神，这也是个谎话，神所憎恶。我们做基督徒的，不要说这些谎话。我举一个例子给大家看，在旧约的约书亚记、生命记过后，就是约书亚记。约书亚记的第二章，我问大家，他所说这个妇人所说的谎话，你说神会悦纳吗？他所做的，我们一起读先啊，从约书亚记的第二章，从第一到第五节，我们一起读啊，我们就看啊这个例子，一二三。当下嫩的儿子约书亚从安暗打发两个人做探子，吩咐说：“你们去窥探那地和耶利哥。”于是二人去了，来到一个妓女名叫阿俄的家里，就在那里躺卧。有人告诉耶利哥王说：“今夜有以色列人来到这里窥探此地。”耶利哥王打发人去见阿俄说：“他来到你这里，进了你家的人要交出来，因为他们来窥探全地。”女人将二人隐藏，就回答说：“ 那人果然到我这里来，他们是那里来的，我却不知道。天黑要关城门的时候，他们出去了，往哪里去，我却不知道。你们快快的去追赶，就必追上。
好，这里在约书亚记的第二章，我们看到以色列他派两个探子要进入，因为要攻打这个耶利哥的城。那么这两个探子来到这一个妇女她是个妓女，但是这位妓女拉合她知道以色列神是真神，以色列我要保护他们，所以就藏了这两个探子在她家里。耶利哥王的兵士来到她的家的时候，她就说一个谎话。但是你说这个谎话保护了这两个探子对吗？没有害人，因为他说这个谎话这两个人在哪里其实这两个人在藏在他的家里对吗？他说什么他们已经走了，快点快点追他们，他们离开了。其实他说一个谎话，但是你说这个谎话神会约他吗？但是他在保护两个以色列的探子，没有害他们，保护他们。如果他说实话的时候，那么这两个探子就没命了对吗？做个基督徒，我们可以说够这些善意的谎话？答案是不可以。他所做的，对他心中所做的保护以色列的两位探子是很好的，是对的。他也知道以色列的神是真神，但是他的行为要帮助这两个探子是错，因为他的所应用的是说谎话。神说我所憎恶的是这些谎言。所以如果你问我，如果不说谎话怎么办？怎么揪这两个探子？有没有想到如果他没有说这个谎话，怎么揪这两个探子？这些兵士已经来了，只是两个探子藏在他家里，他应该说什么话？如果你是拉合，你会说什么话？不要说谎话，要说什么话？答案是什么？我不知道。在那个情况下，如果你要把荣耀归给神，你不要说谎话，神会给你智慧，要说对的话，你也可以保护，神会保护那两个探子，因为神会保护。所以我们的责任是不要得罪神，我们的责任不要认为我可以说谎话，只有这个谎话才可以保护这两个探子。神有他其他的办法。如果拉合真正的有他，其实他有信心，也许他的信心比较微小，所以他说这个谎话，但是是错的。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做个诚实的基督徒，因为我们知道说谎这些话神是很憎恶。第四个方面我已经说了第一个方面就是因为我们惧怕人，我们很容易因为惧怕人显得这个谎言说谎话。第二，我们很容易说谎话，因为我们只是要人看到显示我们的这个属灵的形象因为要人看到我们是很好的就说谎话第三，我们说谎话很容易说谎话，因为只是为了方便没有伤害人就是说谎话，但是这是不可以。第四方面，我们说谎话就是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很喜欢奉承人 flatter 奉承人就是说你的好话让你很高兴因为为了友情为了好好关系我们都说很多的好话。其实如果那个人犯罪的时候，做错的时候，我们应该有爱心的要责备他，让他知道是个罪。但是很多时候一个人没有来教会的时候，你说什么？没问题了， OK 咯。其实不 OK 对吗他没有遵守主日，你应该告诉他是不 OK 不对的你不可以说 OK 有些学生告诉我们少年的团契说我没有去学校我逃课其他人说什么？哇，很好，怎么逃课还要跟他们学习这是个罪恶你不要讨好他们的关系就跟着说
问称他们，这是
不对。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啊，不要说谎话。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不要啊去到别的啊另一方面对待人，就是要攻击人啊，就是说批评人啊，这也是不对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其实对人要说怎么样的话，不要说谎话，只是要分成他们，也不要攻击人家批评他们，我们要怎么说。最后啊，打开以弗所书，以弗所书说什么话，要对彼此说什么话。以弗所书第四章，神的话告诉我们要说的话就是这样说的话。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五节，不要说谎话，不要奉承人啊、也不要攻击人啊、也说什么话。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五节，对彼此要怎么样说话，神的话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当我们对彼此说话的时候就是这样说。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五节，一起读，一二三，
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年年严守纪律。
神的话告诉我们说什么，怎么说话，对彼此要怎么说话，用爱心说诚实话，说谎话不是，诚实话怎么样说出来，爱心说出来，用爱心说出来诚实话，你这样做就是对的，这样说神悦纳你，这样做是造就那个弟兄姐妹那位人，那么你就会长进，你就一定会长进。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啊、在这四方面，我们求神保护我们，让我们不容易跌倒。那么最后我要总结，就是我们刚刚读到雅各书说警告我们的这个舌头，撒谎的舌头就是这个舌头，对吗？啊，我们要很小心，神的话已经警告我们，神所证悟的，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这一生所说的话都为荣耀神，我们这个舌头都要把主的话说得很对，很清楚，是诚实的话。所以大家我们一起再读雅各书，我就来总结雅各书的第三章，再读再看神在他的话语警告我们要很小心。雅各书第三章第五和第六节，第五和第六节清清楚楚的看到神的话语警告我们，这个舌头不要得罪主，不要犯罪，不要说谎话，因为这个舌头就是那个火，会让我们很容易得罪神。一起读就总结，一二三，
这样舌头在海底里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看啊，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
求主帮助我们，那么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天父你教导你的话语，让我们可以有智慧，可以学习不会得罪你。今天我们知道我们这舌头是那么容易让我们跌倒，说谎话犯罪的确是个火。主啊，我们求你保守，求主你的圣灵继续的带领我们，教导我们，让我们遵守你的话语，说爱心诚实的话，就是帮助我们的一生，这舌头所说的话会荣耀你。让我们所说的是祝你的话，我们所说的是荣耀你的话。主啊，听我们的祷告，将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名求，阿门。